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你那个目标一开始就设错了嘛？你这个目标设清楚，我要他得救，从小就心里想，我就管他，我从小把他养大，我第一个目的是要他得救。因为他如果得救，他有一个新的生命在里面，他里面的心改变了，他外面的行为就好办。我第二个目的是叫他成圣，我希望他越来越像耶稣，越来越爱耶稣。你必须要认清楚这一点。这是为什么我早上跟弟兄姊妹讲，如果你不是这样的人，你还想什么？你心里面想的说，你跟耶稣什么关系？你跟耶稣就是说，耶稣啊，我是知道我是罪人啊，我知道你很爱我，你很够意思，你替我上十字架，非常感激，我很高兴，我信了你，所以我知道我将来不会下地狱了。那么今天我在地上呢，我做财主，将来有一到天上呢，我做拉撒路。今天我在地上生活有困难呢，主耶稣你来帮帮我的忙，我碰到困难的时候你来救救我。没有事的时候，主耶稣请你旁边，我不打电话找你，请你不要打电话找我。如果你是这样的人，弟兄姊妹，我跟你讲，你不要来讲什么按照圣经养育你的孩子，你不要想，要从我们自己开始，从我们自己，你认清楚我们的目标是什么。那么神对着要达成这个目标，让我们的儿女可以得救，让我们的儿女可以成圣，让我们的儿女真的有一天进入到荣耀的里面，神有没有清楚的指示？有没有清楚的 instruction 在圣经里面呢？有，最清楚的地方就是在以弗所书第六章，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这一段圣经呢，中文的这个翻译啊，我不敢讲它错了，因为我也不是希腊文的专家，但是我看了好几个不同版本的翻译呢，我觉得有的翻译可以更表达，也更像原文的那个意思。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动儿女的气，不要挑动儿女的怒气，你们要照着主的教训训练和教导他们，把他们借着训练和教导把他们养大。我再讲一遍哈，你们要按照主的教训，就是按照 the word of God， 按照神的话，借着训练 discipline 和教导 teaching 把他们养大，把他们 bring them up， 把他们养大，这是原文的意思。然后在箴言四章这里讲说，众子啊，第一节开始哈，众子啊，要听父亲的教训，留心得知聪明，因我所给你们的是好教训，不可离弃我的法则。我在父亲面前为孝子，在母亲眼中为独一的娇儿。父亲教训我说，你心要存记我的言语，遵守我的命令，便得存活。我们先来看以弗所书这一段。以弗所书这里第一个我们要注意的地方哈，他讲到说，把他们养大，养育他们是把他们养大，把他们培养起来。这个字这个词哈，英文翻作 bring them up， 就是把他们养大。那么这个词呢，在原文的文法里面呢，它很特别，它是主动的积极的，它不是一个被动的形态。我们今天很多做父母的有一个观念呢，我们有的时候觉得这个孩子好像是别人养大的，你知道吗？我这一代的人啊，真的都不是父母养大的， 我这一代的人都是别人养大的。你懂我的意思吗？社会啊，环境啊，学校啊，朋友啊，是别人把我们养大的，我们不是父母养大的。但是弟兄姊妹，神在圣经里面要求做父亲的，这里很清楚讲父亲，对不对？你们做父亲的是不是有一个责任，两方面，一个是消极的，一个是积极的。消极的是不要惹你的气，积极的是按照主的教训，借着训练，借着教导，要把他们养大。所以第一个要养大，你要知道这个是一个积极的，不是被动。千万不要期望别人把你的孩子养大。这个世界的教育，这个世界的想法是告诉你，最好孩子生下来就给人家，18岁再拿回来。你懂我的这个意思吗？现在在台北就是这个样子。他们这个小孩子一生下来以后啊，他们叫托全天的。什么叫托全天你知道吗？生下来以后就送到那里去，有人从早24个小时给你看的，该喂奶就喂奶，该吃药就吃药，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你呢，高兴的时候就去玩一玩他，玩完了就放在你就可以走了，继续去努力，去打拼，去过你的生活。我简直不能相信啊，这个世界堕落到什么地步，做父母的让别人来管他的孩子。圣经里面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是我们的责任的，特别做父亲的，特别做父亲的。我等一下特别讲这个父亲的问题，那我们先讲这个 bring up， 这个把他养大这个问题。小孩子不是说他自己就吹个气就长大的，不要希望社会替你教，不要希望学校替你教。有的人更糟糕，有一天有一个人打电话骂我，他说，刘弟兄啊，我这个孩子怎么现在抽烟抽得这么厉害啊？我说，这你问我干什么呢？他说，我孩子不是都是到你家去吗？不是你在教吗？弟兄姐妹，你不要，连教会你都不要期望替你教孩子，听懂了没有？教孩子的责任神没有给别人，神给了你。你不要期望别人，你不要有被动的希望别人把他带大，你也不要希望，你也千万不要希望这个孩子他自己会大的。你知道他这个文法里面这个字很特别，他不是那种中性的，不是那种好像说不要努力的，不要 effort 的，不要做什么他就会发生的，不是。他那个是一个很积极主动的参与的。弟兄姊妹，要把儿女长大，你跟我要投资心血在上面，要投资心血在上面的。我们要用属天的智慧，我们要按照神的话，我们要借着祷告积极的努力的来学怎么样把我们的儿女在主里面带大。这个叫做 bring them up， 叫把养育他们，那个原文的意思。我们常常有很多的借口啊，这个孩子不好吗？哎呀，他为什么不好呢？因为他现在交了坏朋友。这孩子现在怎么不好了呢？哎呀，还不是他那个学校不好啊。这个孩子怎么不好了？哎，自从给他搞了一个电脑，他上了 internet 不得了了。弟兄姐妹，那些都是借口，听清楚啊，那些都是借口。为什么那一些东西会影响你的孩子呢？是因为你没有给你孩子他所需要的影响，你没有给，别的东西会给，结果就不是你把你的儿女养育的长大，是别人做这个事，你就没有遵照神的诫命。那我们要问了，为什么为什么今天很多做父母的，我们在养育儿女这件事情上 我们是这样的消极，我们是很被动，我们没有积极主动的来想我应当做什么，我们都是在那里啊反应 reaction， 你懂我的意思吗？啊，他现在有这个问题了，赶快想办法解决问题，有那个问题想办法解决那个问题，我们从来没有在这里想一想说我要怎么帮助他，带领他计划。你在公司做事情啊，如果你是在一个 reaction mode 的话，你这个事情一定做不好。你在公司做所有的 project 都要先有目标，然后定出方法，然后你有安排了一切的计划，然后一步一步的去实现它，你才会做得好。同样的，在养育儿女的事情上，弟兄姊妹，你要积极的，你是要先去想，你要在神面前寻求的，你真的是要求主给你智慧的，你不是在那边等着说他怎么样，你在这想着你再怎么样，你是如果是个反应式的教导是没有用的。我想到在我自己当年所犯的一些错误里面，为什么我会没有很积极主动的投入在管教我的孩子的事情上？第一个，我想可能是我并不是那么重视，我不认为那么重要。我以为我当初就这样长大的，我也没坏到哪里啊，他不就是会长大的，就没有很重视。所以呢，我常常会把这个别的人事物啊，有一些人，有些事情，有一些东西啊，就在我的生命中啊，比我来积极的投入管教我的儿女还更重要。所以我肯花时间去投入在别的事情上面，我没有花时间投入在我管教儿女的事情上。而且呢，我也没太大兴趣，这不是很好玩的事啊。你知道孩子小的时候，特别是如果你跟孩子不亲啊，你会发觉你跟孩子在一起你很痛苦，他也很痛苦。我们教会就有一个弟兄，他就是这样的，他有好长一段时间呢，他的儿女啊，如果说妈妈有事要出门啊，他的儿女就很头痛，他们儿女就是要找书看，要找电视游乐节目，或者是找卡通影片，他们要找一些事情做。为什么？他们不愿意花时间跟爸爸在一起，因为他们发觉花时间跟爸爸在一起很痛苦。那这个爸爸呢，他也很痛苦，他最好你们不要巴的我，对，你们要什么？要卡通影片，给你出卡通影片，你还要什么？电动玩具，给你电动玩具，你还要什么？要吃糖，给你糖。我们为什么做父亲的会变成这个样子呢？是因为我们跟儿女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没有 build up 一个，我们没有建立起一种关系来，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享受跟他在一起的时间。我们跟他在一起的时间啊，都是受苦啊，都是 suffering 啊，都是忍受啊，没有办法了。妈妈有事出去了，你们几个小萝卜头就守着我了，这怎么办呢？一下这个要这个，一下那个，一下这个拿他的东西，一下这个跟这个吵，一下这个摔跤的，都是事情啊，一下要换尿布。我们真的需要主怜悯我们。你看到这个重要性以后啊，你才会知道说这个里面呢、啊、有很大的报偿啊，很大的 reward。 你跟孩子有好的关系啊，哎呀，这个一生享受不尽啊。今天下午我正在房间里面准备的时候，儿子跑来了。跑来干什么？他有很多朋友在这里啊，一年见一次面的。他就想来 hug 我一下，然后他就走了。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关系啊，是多少年的投资你才能够得到的吗？多少年的投资你才能够得到的，你知道吗？他小的时候，你不喜欢花时间跟他在一起，我告诉你一件事，他大的时候，你想花时间跟他在一起，他不要跟你在一起。我们教会里面有好多的父母，求他的儿女啊，千求万求啊，跟我们去度假吧，连度假他都不跟你去。真的，你必须要看到，你不能够 passive， 你不能够消极的，你一定要积极的投入。那第二个，我们有的时候很多很不好的借口啊，我们就认为说，哎呀，我们的孩子不会的啦，别人的孩子，我们的孩子不会的，不用担心了。 你觉得不会啊，所以你就没有花时间好好的去教他，没有花时间好好的陪他，等到他会的时候来不及了。我还没有这么多年在教会里面啊，我还没有碰到一次一个做父母的，当他发觉他的女儿怀孕的时候，他是说我早就知道你会这样子，还没有碰到过。每一个父母说啊，都不能相信啊，怎么会呢？我还没有一次碰到一个父母发觉他的儿女吸毒的时候，他说我早就知道他是这个样子，一次都没有。不会啊，我们的孩子不会了，中国人的孩子哪会，都是会念书的。你试试看，你试试看，弟兄姊妹，我再讲，你千万不要认为你的孩子不会，千万不要认为，不要讲孩子，连老公都是一样。我们服侍主这么多年了，我到现在为止只碰见过两个女人。我遇见她的时候，当我们在 seminar 在 workshop 讲到夫妻关系的时候，只有两个女人跟我讲，我的老公完美。没有问题的。百依百顺的，什么都听我的。其他我碰到的姐妹都是来抱怨老公的，这个不好那个不好，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但是我告诉你一件事哦，这两个告诉我说她的老公是 perfect， 都在两年之内都离婚了。不会，没有碰到。儿女也是一样，儿女也是一样。我们要认识一件事，在我们的生命里啊，你可以在很多其他的方面很成功啊，你可以学业很成功，事业很成功，什么都很成功。你不要以为你在别的地方成功就保证你的孩子将来养出来是会得救会爱主，你明白吗？圣经里面一个最好的例子，请问你大卫王当做一个王成功不成功？成功不成功？成功。但是我问你，大卫王当做一个父亲成功不成功？大大失败，大大失败。你看大卫啊，他失败，失败的一塌糊涂啊。第一次啊，撒母耳记下十三章，撒母耳记下十三章那里讲到什么呢？讲到暗嫩呢、强奸他玛，记不记得那段故事？请问你，大卫做了什么？你读那张圣经，你告诉我，大卫做了什么？ Nothing， 对不对？他是很 passive， 他很消极的，他在教养儿女的事情上，能不要烦他就不要烦他，他假装没有看见。今天很多做父母的，我跟你讲，你在管教儿女这件事情上，你绝对不能消极，你一定要积极的投入。大卫他以为他看不见就算了，不会算的，事情更糟糕。结果后来怎么样？亚沙龙干了什么事？就去把暗嫩杀掉，对不对？那么亚沙龙去把暗嫩杀掉，请问你大卫做了什么事？他当做一个父亲，他有没有尽他管教的责任？没有，他什么都没有做。哎，好了好了好了，没事就算了。今天好多做父母管教儿女的时候就想没事就算了，我告诉你，没有事就算了是不会算的，没有事只是将来有更大的事。结果贾香龙后来怎么样？起来造反啊，对不对？你来看后来到这个列王记上第一章那里讲到说，亚多尼亚自大自尊，他要自己立自己为王，记不记得那件事？请问那件事大卫做了什么？Nothing。 弟兄姊妹，我举这些例子告诉你什么事，一个做父亲的人呢、你不能够假装没有看见，你必须要看到说家里有哪一些潜在的问题的时候，你就要开始投入。一个弟兄跟我讲说， 刘弟兄，为什么你说什么都是父亲的责任呢？这孩子是妈妈管的嘛。弟兄姊妹，谁花时间跟孩子多？在孩子小的时候，是爸爸还是妈妈？都是妈妈的啦，对不对？但是我请问你，神问谁将来要负责这个孩子管得好管不好？问妈妈还是问爸爸？问爸爸。这很有意思的，你必须要搞清楚啊。当然做姐妹的我要告诉你，不是说做母亲的你就没责任了啊。哇，刘弟兄讲的都是爸爸的责任，从那好回去我不管了。我们刚才在以弗所书那里让我们知道说，按照主的教训啊，警戒教养他们，那个教训那个字、很特别，那里啊它是用复数的动词，那表示什么呢？那表示说不只是父亲有责任要管，母亲也有责任要管。而且在箴言书第一章那里也讲到说，不止父亲有教训，母亲也有教训。所以圣经并没有说母亲不要管，但是圣经确实说父亲是要负主要的责任，父亲要负主要的责任。我早上跟弟兄姊妹讲过，我当年不懂得圣经这个原则，所以我小孩，从小我不管他了，我能不管就不管了，那没办法，非要我管我才管，那管的时候我就尽量怎么样想办法叫我不要头痛啊。你想想我孩子怎么会管得好？所以等到孩子稍微大一点呢，孩子不跟我的，孩子都不要跟我的，孩子跟妈妈不跟我的，孩子跟我也不亲的。后来神真的开我的眼睛，然后回到圣经里面来学，我发觉哎呀，我真是大错特错，我就开始重新学，开始花时间陪儿女，开始花时间跟他们交朋友，开始花时间了解他们，开始花时间跟他们谈话，常常花时间跟他们谈话。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你一个做父亲的，你真的肯把精神心力投资在你儿女的身上的时候，你会稀奇，神真的使用你，给你带来很大的祝福，也给你儿女带来很大的祝福。所以这个做父母，这个父亲啊，你绝对要担负起这个责任。很多做爸爸的不晓得，他以为他一家之主，他以为他一家之主干什么呢？就在家作威作福叫一家之主。那个不是一家之主啊，一家之主就是你在神面前要负起责任来，这个叫一家之主。家里面任何一件事情不好，你都不能怪你太太啊，不好都是你啊，这个叫一家之主啊，有这个担当啊，有这个责任啊，你才能够想到说怎么帮助你的妻子，怎么样帮助你的儿女，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个神所喜爱的人。这个 bring them up，把他们养育长大，这个字、还有一个特点，特点在哪里呢？他用的这个动词啊，是用现在式，用现在式。那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稍微懂一点点希腊文的文法，我们就晓得，在希腊文里面用的现在式是说明这是持续不断的，是从现在开始一直持续下去的。弟兄姐妹，管教儿女的事不可以等到明天。有人想说、他太小了，他不懂，没有关系，没有这个事，没有这个事。从生下来开始他就是一个小罪人，他就懂，从他生下来开始你就要管他，你不管他将来他就要管你。就是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你千万不要想哎呀他现在他小他不懂，随便他，你小的时候随便他，大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不随便他，你就没有办法不说。所以管教儿女，你必须按照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该怎么做的这些事，从小就要开始，现在就要开始，而且持续不断的开始，不能停，一直下去。你管教他必须要坚持下去。儿女的成型，儿女从得救到成圣，到在神的面前蒙神的恩典，这是一点一滴的功夫，一点一滴的功夫。很多弟兄姊妹跟我讲说，哎呀我这个孩子这么不听话怎么办，刘弟兄你给我个建议。 我常常跟他讲，我说你记得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你的孩子今天到这个样子不是一天变成的，是好多年养成这个样子的，现在要怎么改你也不要希望明天一下就改。弟兄姐妹，圣经里面的方法看起来虽然慢，你用圣经的方法看起来慢，但是我告诉你有长远的果效。你不要求啊有什么所谓的 quick fix， 有一个很快的，哎，有什么方法我小孩子明天就好。有一个姐妹问我，刘弟兄啊，你知不知道哪一个 camp 我把小孩子送去回来就会乖的？弟兄姐妹，没有这个事啊，没有这个事的。一点一滴的你投资在他的身上，时候到了神就有恩典给你，你肯按照圣经的原则来做，时候到了你就看到神的恩典在你的身上。有一个弟兄问我，如果我一直按照圣经的原则去做，而到最后我的儿子还是没有变好，那怎么办呢？是不是表示圣经靠不住呢？是不是我就可以不要用圣经的方法做呢？我改一个方法呢？我说弟兄，你要相信一件事，你要相信一件事，我们活着是凭眼见呢还是凭信心？凭信心。也许很多时候你眼睛看不见，但你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听懂了没有？ Billy Graham 葛培里啊，他的那个儿子你知道到几岁才真正的悔改吗？40岁，40岁才真正的悔改。 Frank 今天现在起来讲道了，他那40年里面什么坏事干尽了，但他的父母坚持按照圣经的原则来对待他，管教他，虽然他是个罪人，他一直叛逆，一直叛逆，一直叛逆，但时候到了神有恩典，神有恩典。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相信，不是凭眼见，不是看现在，你要相信我按照圣经的原则来做，那个结果在谁的手上？在神的手上，不在我们的手上。不要在乎结果，你要在乎说你做的对不对，合不合神心意。圣经给我们这个指示指令啊，说要照着主的教训，按照主的教训来训练他们，来教导他们，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训练啊，这个在希腊文叫做 paideia， 这个字啊还有很多意思的。这个字基本的意思是什么呢？基本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有一些规则，你要有一些规定，有一些原则，你要有一些限制，哪些可以哪些不可以，哪些鼓励哪些不鼓励，而且呢你要有一些 reward， 你要有一些奖赏，就如果你做对了这样子你可以得到哪一些奖赏。还有一个什么意思呢？还有一个就是纠正 correction， 就是你犯了错我怎么样的处罚你，你犯了错我怎么样处罚你，同时还要给他一些 structure， 就是一些什么时候你可以做什么事，你做什么样的事可以持续做多久。这样子清楚吗？这一些东西都是在这个 discipline， 在这个训练这一个字的里面所包含的意义。那这一方面我们明天要花一整天的时间来讲，按照圣经里面我们怎么来做，我们怎么来训练它。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